被扣掉，
你知道
吗？在一般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
是全部责任都推
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难处往往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没有明白什么意思。首先，有一件事情我们是需要非常明确，就是说，不管有多少因素在影响我们，只有主的话语和心意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神的旨意才是压倒一切。第二，主的工作和他的话语一定是一致的。有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如果今天能肉眼看见主就好了，遇到事情都问问他，很多难事就都没有了。但是即便在2000年前啊，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认识他呢？就是那些跟随主的门徒，他们在认识主的经历上也是有波折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能不能认识他，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他，事关重大。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认识主的角度来看看当时的一些的情形，这可以在原则上给我们一些学习和借鉴。我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神工作的原则和人性是一样的。当时犹太人的主啊，应该说是正常，他们有正常的思维和判断。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甚至是让死人复活，这是他们知道的。而且耶稣就在犹太人中行走，人要是愿意的话就可以去找他，甚至和他说话。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没有能认识并相信主，这其实值得我们好好思想。为什么？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在马太福音16:13-14，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些话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意见和谈论，有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呢，尽管是正面的，你知道都是不准确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还有些说法是反对耶稣的，他们的意见就错得离谱了。我们今天呢，也要区分哪些是人的说法，哪些是神的话。神的话语和作为才是我们属灵认识依据和标准。这里呢，我还要进一步来讲，神的话不会错，但是人的理解和应用可能会不准确，甚至会错。那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有两节有关弥赛亚的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弥赛亚书9:6-7，这是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个预言呢，是在耶稣之前大约700年前。如果我们把新约的我们现在的知识拿掉，凭着我们自己的头脑来看这两节经文，就可以体会一下当时人的理解。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会生下来，他长大了呢会做王掌权，一直到永远。一般人呢不会把这里的这个婴孩和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死被埋葬的人合起来理解。在人看来，一个要死的人怎么可能是那个要到永远的以赛亚？所以在福音书中啊，当耶稣说到他预先告诉门徒，他说他要受死，第三日复活，人们就很难接受。从以赛亚书9:6-7的经文，一点都看不出来以赛亚会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因为有新约的启示，我们就知道这个婴孩降生到地上，直到地上的国成了基督的国，中间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基督会有死里复活的经历，他要升天， 从他升天到再来之前，有相当长的教会建造时期。这些事情不是当事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在没有神的启示的情形下，当时的人对旧约圣经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的理解，他们是有重大缺失的。当他们把这些不准确的理解应用在实际的情形里面的时候，就成了他们认识主的难处。我的理解是，在主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不光是一般人，就是主的那些门徒也是有困难，特别是在主要死里复活的事情上。这其实实际上提醒我，在对神的话的理解上，我们要区分哪些是圣经明明讲的，哪些是解释和推测。在教会的历史上，有的时候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啊，就是在那些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上。这里也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说推测和想象是我们人的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如果有心的话，都可以去慢慢去体会，看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推测和想象都拿掉，而是要注意区分，避免把推测和想象的成分呢，也作为真理来持守，造成分歧，以致蒙受属于他的损失。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甚至认为说，科学理论和普遍的人类知识，不可避免的是有推测和假设的，推测或假设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进化论，用着推测和想象，把神创造的大作为，用人的道理给解释掉，给许多人认识主带来了很大的难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说，其实人的思维啊，其实和我们的局限性也有关系。我们的感知和认识呢，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有限，别人心里的活动我们也不能直接知道，将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远一点的过去的事情我们所能了解的也很有限。但是在生活里面呢，甚至在科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又时常需要呢，对我们不能直接知道的事情呢有一些的估计，所以会习惯性的进行一些推测。而正是因着我们的思维呢常常有推测和想象的成分，就必然会有误解的可能。在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啊，有神的工作，人的活动，有的时候还有仇敌的搅扰和破坏。人的推测呢，往往是按一般的世界上的情况，属灵的建造却往往不是一般的情形，误会有时候就因此而产生了。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别人误会了自己，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自己也有可能在误会别人。特别是对那些比较追求爱主的肢体，他们和世界上的一般人是不一样的，遇到情况的时候要把人都往正面去想，这就是爱。我觉得这些弟兄姊妹如果犯错，多是因为认识而不是因为动机。当有明显的属灵征战的情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彼此的保护。可以放心的是，在神那里没有误解。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情形的时候，我们要留心神的管理和引导，给神的主权和工作留空间。神是信实的，他在他的儿女中间有应试的工作和管理。只要我们谨记自己的倾向，单纯的寻求神的引导和心意，做到信而顺从，神必定有办法能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仇敌的工作是要毁坏，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的，神的工作是要建造，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虽然神在他的儿女身上有时候会有警戒、对付，甚至责备和管教这些看起来负面的工作，最终的目的却是要培养和造就，是为了神儿女们长远的益处。这里面有本质的不同。当主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呢，我们人认识的局限性也给一些人认识带来的认识主带来的难处。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有这样的话，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家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跟着耶稣起了纷争。这讲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形。因为当时的人呢，普遍认为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弥赛亚的预言，是这样讲的：伯利恒已把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耶稣呢，是拿撒勒人，表面上似乎和基督从伯利恒出来有矛盾，但是呢，在路加福音二章的一节，还有三到七节，为这件事情做了说明。那里是这样讲的：当那些日子，凯撒阿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人民都报名上册。第三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同胎的儿子。所以说这里讲到约瑟和玛利亚要报名上册，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到了伯利恒，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耶稣就降生了。所以耶稣的确是降生在伯利恒。马太福音二章告诉我们，他们一家后来被迫去了埃及一段时间，从埃及回来以后呢，他又住在了拿撒勒，而且伯利恒有两年的时间的是空大，没有男婴，经文今天我就不读了。而且当人们在为耶稣的身份争执的时候，距离主的降生已经有大约30多年，要清楚地了解耶稣降生的具体情形已经有一定难度了。当时的人没有路加福音可以读，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出来的，因此就和弥迦书五章二节矛盾，这就成他们的一个难处。这里呢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其中第六节是这样说：耶西生大卫王。十二节呢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呢，耶稣的家谱是从十二节的耶哥尼亚那条线下来的。关于这个人呢，在耶利米书的22章24到30节有关乎耶哥尼亚的一段话，其中三十节是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而耶利米书22章24节呢，就注明耶哥尼亚又名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就是他们是一个人。根据耶利米书的预言呢，耶哥尼亚的后裔是不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经文和那个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9章6到7节你对起来看，在那边说呢，以赛亚是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那么从人的逻辑上来讲，以赛亚就不可能从耶哥尼亚那条线出来。从表面上来看，也是当时人普遍知道的，耶稣既然是约瑟的儿子，是从耶哥尼亚那条线下来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弥赛亚。而且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在当时是普遍知道的，有些人就是这样称呼耶稣。比如在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福音21章8到9节有这样的记载：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随和后随的人，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可以看得很清楚，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福音书也没有记载有任何人去质疑这件事情。按照常情呢，这应该是从他的亲属或者是家乡的人传出来的。 根据的自然是他的家谱。我不确定当时的人呢是否普遍知道他的家谱是从耶哥尼亚那条线下来的。如果说是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家乡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联系到耶利米书的预言，他们还会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约翰福音七章五节说，因为与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弟弟也不信他，我觉得呢可能与他们的家谱有关。主肉身的兄弟是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家谱。我们再进一步来讲，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玛利亚做见证说他是童女怀孕，圣灵感孕而生耶稣。主自己呢，他有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三节，还有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其中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而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而当时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是在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犹太人因为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主虽然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但是至于他是如何从天上降下，他就没有讲。如果当时耶稣公开讲童女怀孕的事情，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玛利亚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是否会有危险？我的领会是主要保护玛利亚，因为这是一个神迹。人如果相信主，既然知道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主说他是从天降下，就不会有大的难处。相反，人如果不信耶稣，再让玛利亚讲一个神迹，你就会信吗？毕竟玛利亚所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般是从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一样，然后通过圣经的学习，从新旧约全本圣经已经解开了启示的高度，我们知道玛利亚是童女怀孕生子，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的话。从这个角度看，一般就没有大的难处。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没有新约，旧约圣经里面好些关于主的启示呢还没有解开，耶稣的家谱就可能成为当时的人在理性上的一个大难处。除非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他是从天上降下来。当你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可以体会一些当时主所面对的艰难。从人这一面来说，如果是凭着自己的智慧聪明而试图明白主是谁这件重大的事情，得到的只能是问号，甚至是错误的答案。简单的说，就是此路不通。福音书中没有记载有是凭着周详的思维和分析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还有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的事情。主在安息日给人治病，一些人认为呢是违背了律法，这表面上是当时一些人拒绝主的重要原因。但是呢，从福音书记载的情形来看，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包括十二门徒，都没有看到他们呢有安息日这个难处。被医治的病人呢，也知道那天是安息日。比如说约翰福音五章的瘫痪的人，马可福音三章那个手枯干的人，也没有看到他们有难处。约翰福音九章还记录了一个在安息日被开了眼睛的瞎子，当时问他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显然他也完全没有难处。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有的人会因着安息日的医治而激烈的反对主，而那么多跟随主的人，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熟悉律法，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没有受到困扰，而继续跟随主，为什么？而且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主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也没有被拿出来用来定耶稣的罪。其实人只要换个角度想一想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耶稣是行神迹治病，人在安息日做事是有完全的自由的，不应该受任何的限制。其实主正是要让人知道他的身份，因为他在路加福音一章五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行神迹表明他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难处。但是对于不接受耶稣的人呢，他会从坏的方向来想问题，他在安息日治病就是违背律法，就有错的问题。其实这提醒我们，我们人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倾向会影响我们的思维甚至判断。对于自己有利的人和事情呢，我们比较容易往好的方向去想；对于和自己有冲突的人和事情，比较容易往不好的方向去想。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起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应用在属灵上的认识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和自己想法一致呢，我们就倾向于认为是这是出于神的；对自己不利的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就倾向于认为不是出于神的。这样的倾向往往是我们不自觉的，这样就不容易看清楚什么工作。所以当事情牵扯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倾向来影响了我们对神的引导和真相的寻求。最后还有一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不止一次对人的自高有奖。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提到，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一些自高之事，也就是说自高是拦阻人认识神的。让人自高的事情呢可以有许多，而且人的自高的表现往往不是明显的违背一些道德规范，所以在主观上呢不容易察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君子们都知道自高是不好，在属灵上是危险，但是不时还是有弟兄姊妹出这方面的问题。我自己有时候也有自高的念头，我觉得我们里面必须非常的警醒，同时还有坚决的意志，什么时候觉察到，什么时候就把及时把这样的念头否定掉，这是十字架的原则。这种察觉有时候是圣灵的工作，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说，包括我自己，这可能会是这一生里面的征战，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自高的念头出来。这一方面呢，自己要非常的警醒，同时也要关注别人的观点，因为凭着自己没有把握，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留心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凡是和神的话和圣灵的引导冲突的，都要尽可能及时的否定掉，不能放任，因为我们的起生命是靠不住的。施瓦克弟兄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除了不断地活在十字架的原则之下，别无安全的境地，安全绝对需要十字架。前面讲了一些拦阻人认识人的因素，那么当时的人是怎样认识主的呢？他们又是为什么能认识主的？我们现在看三个人，就是西面、亚拿、施洗约翰，他们是最初为主做见证的三个人。西面的见证呢，记录在路加福音二章25-32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必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亚拿呢，是在36和38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书的人讲说。施洗约翰的认识主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1章32和34。约翰又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103个人的经文都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他们认识主是神启示和显明给他们，简单而直接，并不复杂。在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母的指示。”主在这里呢，他没有说天父是什么时候指示彼得的。我的理解呢，是彼得认识主，是在他的经历当中，天父在他里面的指示是神显明给他的。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小结。认识主这件事情，主权在主，主向人显明，人才能明白。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本事和聪明去认识主，如果主向人隐藏，人就没有办法明白。那么结果就有这样的问题：主愿意向什么样的人显明他的自己，让他们认识他呢？我上次讲过，向着主单纯的人呢，往往会绝对一些，这样的人呢，对神的话语和作为的反应会比较强。尼哥底母和约翰福音9章被开眼睛的瞎子就是这样的情况。尼哥底母呢，他是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用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当时许多人都知道是看见主行的神迹，却没有他那样的反应到主面前来求问，认定主是由神那里来的。结果在约翰福音3章，主给他讲了关乎主的救恩的重大启示，具体内容今天我就不讲了。然后约翰福音9章啊，是记载是一个生来瞎眼的讨饭人。从在下文来看呢，似乎大家都看不起他，但是主就开了他的眼睛，他后来就勇敢地为主做了见证。约翰福音9章35到38节讲耶稣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把眼睛。”这是两个例子。我们再看比较广泛的一点情况。旧约呢是一个约，神是守约，说是慈爱的。我的理解是呢，以色列人如果爱神，遵循神的律法，神就会把基督启示给他们。主在约翰福音6章44、45节里面有这样的话：“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的。”那主说的父之教训是什么呢？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旧约圣经，神的律法。但是弟兄姊妹们也都知道了，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整体来说没有好好遵循神的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施洗约翰就来了。他的工作呢是为主预备百姓。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就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也就是说，总结起来，它有两方面的指示，一方面呢是宣讲悔改的洗礼，另一方面呢是为主做见证。在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节，你们说啊，约翰一见神迹没行过，那他凭什么要人悔改？我想他根据的就是神的律法，就像新约里的话，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也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说，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如果总结起来，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要人根据律法的要求悔改，同时又为基督做见证，把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福音呢，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就记载了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凭着约翰的见证跟从耶稣，成为主早期的门徒。因为他们的表现呢，就看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表象。从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耶稣传道的后期，当许多人拒绝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十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记载了这样的情形：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我想，当时除了一些少数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当时一般的情形来讲，承认自己有罪，到约翰那里接受悔改的洗，表面上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是可能被人藐视。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就讲到，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我想，大多数到约翰那里受洗的那些人，是因着对神的话语认真，把自己放在神的话之下，是在神面前有一分的单纯和自卑的人。他们可能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为认识弥赛亚做了努力。他们如果把约翰的见证听到心里，就有条件认识耶稣，得到永远的福分。而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它记载就是这样的情形。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信主了，也就是说我们和旧约的当时很多那些牧师不一样。对于我们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呢，主其实已经给了一个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自然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里的向他显现呢，英文就是 reveal myself to him， 就是向他显明或者说启示主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让他认识主。主的话很清楚，遵守他的命令的人就是爱他的人，爱主的人就必被神爱，主就向他启示他的自己，这个人呢就会对主有认识。其实这节经文呢，它是带着应许的，也就是说有个承诺在里面，只要我们好好的遵守，主就会让我们认识他。尽管圣经对我们有许多的要求和吩咐，就字面上来说，主明确的以命令的方式要求我们的并不是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这些命令是主所看重的，所以也应该是我们属灵追求和行事为人的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和服饰的方方面面，是需要特别留心的。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所以认识主和认识主的道，也就是神的话，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怎样去认识神的话呢？一位前面的弟兄有这样的话：我们认识神的话，不在于支配神的话，我们认识神的话，乃在于神的话在里面支配我们。这是认识圣经的道理。而遵行神的话，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让神的话在里面 支配我们。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普遍来说是容易落到一个不平衡的状态里面，就是属灵知识的学习占的比重很大，包括对主的话的研读、查经、听信息、读属灵的书籍。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主的话的遵行，不管是在所用的心思上面还是深度上面都相对欠缺，常常会经不起一些事情的冲击。知识上的得着呢是很快的，听到了读到了一两次往往也都知道了，但是知道和活出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主的话的遵行需要我们持续的不灰心的坚持，是一生的实践和体会，其深度和绝对的程度呢是增加的，不光是要用脑力，还要用心力，在思想上情感上都要有相当的持续不断的付出。我回想自己的经历，有些主的话在我信主的第一年就已经知道了，但是至今还时常觉得这里那里没有做到，有时候甚至觉得是做不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遵行这方面有困难的多，我们用的功夫心思应该是比知识上的了解多得多。再进一步讲，我们遵守主的话是主的意思，也就是圣灵的意思。圣灵的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个实际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用心遵行神的道，就是要进入神话里的实际，就是在和圣灵同工。圣灵的运行让我们进入属灵的实际，这是可靠的经历和体会圣灵的工作的方法。而经历并体会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实际认识主的一个关键。其实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管理，其目的方向和内容就是主的话所告诉我们，而他的命令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的原则与核心内容。所以越是从心里遵循主的话的人，越是容易看清楚。当一个人里面主的话和主在环境中的工作相互印证的时候，自然就容易看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约翰一书二章三节所说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这里的诫命这个词看英文就很清楚，其实就是命令。诫命和命令的英文都是 commandment 的一个词。好的，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信主蒙恩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主其实愿意让你的儿女认识并且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生命的功课，因为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说过，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啊，你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在生命经历里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越是认识你，就必然越是会爱你。亲爱的主，谢谢你在你的儿女们身上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